十架 F-22 突然撤出以色列，外界一度以为中东的战云开始散去，甚至有人认为美军可能准备逐步降低军事介入。不过几乎同一时间，美军又对伊朗发动第四轮打击，还首次制出这个海上无人艇这种新武器。更加戏剧性的是，伊朗方面声称有美军在行动中丧生，但是华府第一时间就公开否认，强调一个都没有少。究竟今次局势是真正开始降温，还是又不过换了另一种方式继续升级呢？双方资讯战入面又究竟有多少是事实，多少是政治宣传呢？各位观众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热评。今天是美东时间7月13日星期一，我是林欣。我们的节目会在美东时间每一天的晚上10点播出的。现在就和艺玲一起和大家探讨一下最新的中东局势。
林欣你好，各位观众和听众大家好。如果呢你还未订阅我们呢，记得按旁边的钟仔订阅我们。林欣啊，其实很多观众呢一见到 F-22 撤离呢，就自然地想到美军可能完成任务啦，准备慢慢地撤出中东。不过如果你细心看回整件事呢，就会发现这一次撤军其实未必是代表美国战略收缩，反而呢更加是一次部署的模式的调整。因为呢战机撤走的同时，美军和其他的军事行动就没有停止。所以外界都非常关心美国究竟是真正降温啦，还是将军事力量重新调配呢，准备应付下一阶段的局势呢？
根据最新消息，近期大约有10架的美军 F-22 猛兽隐形战斗机就已经由以色列南部的奥夫达空军基地转飞到英国皇家空军的。咁费尔福德基地咧，呢次调动咧，被外界视为咧美军针对伊朗军事行动高强度嘅前线部署告一段落。咁亦都代表之前部署喺以色列嘅核心隐身战斗机嘅力量，咁开始咗离开第一线嘅。
其实呢一批 F-22 的猛禽本身呢，就是不是普通的部署来的。它早在2026年的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联军准备展开针对伊朗史诗之怒军事行动之前呢，就已经进驻了以色列的了。而这一次呢，也是美方因应伊朗核问题持续升温，首次向以色列部署实战型的 F-22 的隐形战机部队。所以呢，当时已经被视为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军事信号。
至于为什么选奥夫达空军基地呢，其实都有原因的。因为那里拥有大量加固机库和符合美军标准的配套设施，非常适合作为前线作战的基地。这项部署本身就是川普政府中东增兵计划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核心目的就是加强对伊朗的军事威胁，同时一旦需要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美军就可以迅速取得这个制空权，同时建立更完整的防空能力。
不过我们值得留意的呢，就是美军最初其实部署了11架 F-22 的，不过其中一架因为技术故障需要提前返航，所以真正留在前线的呢就其实是10架而已。这批战机之后呢全程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军的高层曾经亲自去到基地视察驻扎这些美军部队，充分反映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非常之紧密，以及他们的同盟关系。
讲到 F-22 的角色就更加重要了。部署期间 F-22 主要负责制空作战的，以及压制这个敌方防空系统。由于 F-22 拥有极高的隐形能力，再加上先进感测系统，可以率先深入高危的空域，提前摧毁伊朗的先进防空设备，等后续联军机群就能够更加安全地执行打击任务。而 而且因为前线部署在以色列啦，大幅缩短了飞往呢个伊朗目标区域的飞行距离啊，令到整体的出动频率咧，同埋任务效率咧都明显提高嘅。
咁而家点解又要撤走咧？主要原因就系美军认为现阶段咧对伊朗军事行动嘅高需求咧就已经系减咗啦，咁区域即时嘅军事威胁亦都有所降低，所以唔再需要维持咁高密度嘅隐形战机嘅前线部署。不过咧呢个决定除咗战略考虑之外，其实亦都有非常现实嘅后勤因素嘅。
咁因为 F-22 咧一直都被公认系全球维护要求最高嘅战机之一啦，咁佢嘅维修标准啊非常严格噶，后勤保障咧要求亦相当高。如果长时间驻扎海外前线基地咧，这个设备损耗就会越嚟越大，必须定期返翻嚟大型专业维修基地进行全面嘅检查啦、零件更换啦，同埋软体升级嘅。咁而以色列前线基地虽然适合作战啦，但系始终都未能够提供长期深度维护能力啊，所以今次转场到英国咧，其实亦符合 F-22 正常保障嘅程序嘅。
所以话咧 ，F-22 撤离之后咧，虽然以色列前线集中部署嘅隐形战机格局咧正式结束啦，不过咧呢件事绝对系唔代表美国开始抽身中东。相反咧，从整个部署方式可以睇到，美军而家咧更加倾向建立一套危机升级快速部署。咁咧呢个势稍为缓和咧，就系有序咁收缩嘅新型嘅军力调动嘅模式。一方面咧可以悭啲高端武器长期部署嘅成本啦，另一方面咧亦要可以保持咧高格调嘅灵活性。一旦咧局势再次恶化嘅话咧，仍然可以迅速咁重新返回前线，继续保持对伊朗嘅军事压力噶。
咁下边先带俾大家一个健康嘅资讯。中医话咧，天人合一啊，季节一换咧，身体亦都跟住调整。依家咧正值盛夏，老祖宗咧就觉得呢个正系调理脾胃最好嘅时候啦。点解呢？因为夏天大家最中意开冷气啦。中医话夏天人体咧系外热内寒嘅，我哋嘅五脏六腑其实最怕冻啦。你谂下，日日饮冰水冰饮，脾胃咧一受寒，体内嗰啲湿气同埋垃圾就排唔出去啦，血糖血压当然就容易跟住乱飙啦。呢个时候咧食三高代谢补，啱好趁住夏天，将身体入边累积嘅湿气毒素好好咁清一清。俾脾胃咧恢复正常嘅运作。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三高代谢补咧推出组合优惠啦，16瓶咧打85折，30瓶咧直接打8折，买30瓶咧等于即刻悭咗6瓶嘅价钱。点击置顶留言连结咧，将优惠带翻屋企啦。
不过林欣啊。如果大家因为 F-22 的撤离呢就认为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已经告一段落呢，那可能真的看漏了最新的发展了。因为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军作次对伊朗采取新一轮的军事行动，而且这一次呢不单是第四轮突击，还加上第一次投入一款从来未实战公开使用过的新型武器，那意味着美军伊朗的作战模式可能正式进入一个新阶段。
没错了，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的消息，美军就在7月12日正式对伊朗发动第四轮的军事打击。今次行动除了锁定多处伊朗军事设施之外，最受外界关注的就是美军首次投入这个单向攻击海上无人机。咁呢款武器咧属于海上无人艇，完成攻击之后本身咧唔会返航嘅，而系直接撞向目标执行任务，所以咧亦代表美军正式将新一代无人机作战嘅概念啊，由空中进一步延伸到海上战场嘅。
而且咧，美方亦都公开解释呢一次行动嘅主要目的，就是要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道的能力。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一直都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航道之一， 每一日咧都有好多嘅石油同天然气运输经过呢度啊。一旦咧航道受到干扰，唔单止中东局势受到影响啊，全球能源价格同埋国际贸易都可能即时出现震荡嘅。所以美军咧将呢一只行动定义为保障国际航运安全。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今次打击行动并不是单一武器出动，而是一次多兵种联合作战。咁行动入边咧，就同时动用咗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同埋咧首次投入呢个实战嘅单向攻击海上无人机，对伊朗境内咧几十个军事目标展开咗精准嘅打击啊！由整个作战编排可以睇到咧，美军希望利用唔同嘅平台互相配合嘅，提高整体打击效率，同时咧减少越方的人员面对的风险的。
至于攻击目标方面，美军表示就会覆盖了多个军事设施的，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设施、无人机基地，还有一些可以用来威胁海上航动的小型船只。美方就说，透过削弱这些军事能力，可以減低伊朗持續干擾國際航道安全的能力，尤其是霍爾木茲海峽附近的海上交通。
美軍亦都再次強調，霍爾木茲海峽是屬於全球能源和國際貿易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並不是由伊朗單方面控制的。美方表示，美軍會持續在區內維持軍事部署的，確保世界各國咧依個商業船隻都可以自由安全咁通過霍爾木茲海峽，而唔會受到任何武力威脅或者係軍事阻撓嘅。
咁另外咧，美國方面亦都透露，呢一次第四輪嘅軍事攻擊咧，係屬於美國總統以三軍統帥嘅身份正式下令執行嘅。咁個行動咧就係由美國东岸的时间7月12号的下午5点钟开始展开。美方就说，这一次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回应伊朗军方近几连串的军事行动，希望用这个来追究相关的责任，同时向伊朗发出明确的信号。
除了战场上的军事行动，美军今次还同步展开另一场资讯战。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平台 X 即时澄清多项伊朗方面公布的消息，其中一项就是伊朗声称科威特有三名美军在空袭中死亡。不过美军第一时间就公开否认，强调现在并没有任何美军伤亡的报告，而且所有驻中东人员都已经完成清点，确认没有人失踪也没有人丧生。
另外有一项引起关注的说法，就是伊朗说的所有外国船只经过霍尔木茲海峡之前都必须要接受伊朗军方的识别、追踪和监控才可以通过。不过呢，美军随即就驳斥有关的说法了，他重申霍爾木茲海峽屬於國際水島嘛，並不是伊朗擁有或者控制的，伊朗沒有權要求國際商船接受他們的軍事管理，美軍亦會繼續維護國際航行自由。
值得留意的是，每一次軍事行動之後往往都不只是交火本身，而是整個中東局勢都會即時出現連鎖反應。在美軍完成最新一輪打擊之後，包括巴林、約旦和科威特等多個中東國家相繼響起了安全警報，可見這個區域安全形勢再次升高，各國都開始提高戒備，預防局勢進一步惡化。
所以說，林欣，綜合目前的發展來看， F-22 雖然是撤離了以色列，不過美軍對伊朗的軍事壓力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了，反而透过这些新型武器、多元化作战平台和这个资讯战同步推进，展示另一种更具弹性的作战模式。而霍爾木茲海峽作为全球能源命脈，未来局势怎样演变，美伊双方会不会再进一步升级对抗，相信仍然是全世界最关注的焦点之一了。各位观众和听众，请在留言区发表你们的意见。
如果话咧，中东嘅新闻令人担心呢个战火会唔会进一步升级？咁接落嚟呢个话题啊，就更加令人关注普通老百姓最基本嘅生存境处境啊！近日咧，中国多个省份咧接连遭遇到呢个极端天气，暴雨、洪水，再加上多个水库泄洪交织埋一齐咧，造成大面积嘅水浸，有居民咧被洪水冲走咗，有村镇甚至浸咗超过一个礼拜。而依家救援咧仍然系未见到全面到位嘅。咁我哋依家就将个焦点由中东转翻去中国，睇下最新嘅水灾情况。
冇错，林欣，呢次受灾范围相当之大噶。近日中国北方咧多个省份持续落暴雨啊，再加上部分嘅大型水库泄洪，令到辽宁嘅鄱阳、沈阳啦、河北承德等多个地方咧爆发特大嘅洪水，有民众咧更加被洪水冲走咗。而另一方面咧，台风巴威登陆浙江之后咧，沿海地区同样受到严重嘅破坏。另外，广西嘅横州多个村镇已经浸咗喺洪水入边超过一个星期啦，但系仍然冇获得有效嘅救援，引起外界高度嘅关注嘅。
首先咧，睇下呢个辽宁沈阳当地近日咧落起暴雨啊，再加上那个大火防水库同埋呢个黄家湾橡胶坝同步泄洪。咁7月13号上昼咧，沈阳市区就出现大面积嘅水浸啦，好多一楼嘅商铺全部浸晒水啊，大量嘅汽车咧浸喺洪水入边。市政府咧亦都宣布全市都停工嘅，而位于下游嘅抚顺市顺城区咧，同样受到咗洪水波及嘅，市面咧出现咗严重嘅积水啊。
呢位沈阳嘅市民黄先生咧，喺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整个嘅路全部都变晒排水渠，好多车都浸住咗。如果早啲系设立警示牌，大家就唔使再开车出去啦。但系根本就冇人管，好多车都浸咗啦。仲车入边仲有人，啲水深度大约1.5米啊，而且污糟到好似个渠水倒灌翻上嚟咁样。由居民嘅描述咧，我哋可以感受得到，现场情况非常之混乱，而且洪水咧嚟得又急又快。
再睇下河北方面，当地咧已经连续几日落暴雨啊。7月11号咧，唐山市迁西县上游嘅潘家口水库同埋大黑丁水库咧，加大呢个泄洪量啊，令到呢个落河水位急速上升。迁西县同埋呢个遵化市受到严重嘅呢个灾情嘅影响。到咗7月13号晚上咧，位于下游嘅承德市宽城县咧，洪水更加滚滚而来啊！唔少地方咧都受到咗严重嘅冲击嘅。
承德宽城县嘅居民王女士就话啦：，落咗场超级大暴雨，好多村都浸晒啦。城镇咧，县城咧就水浸特别严重，啲店铺全部咧浸到冇晒啦，有人员伤亡，亦都有人被洪水冲走咗，好多车都浸晒水啦，仲有唔少直接就冲咗落大河。车灯一路咁着住，望落去真系好恐怖喎。另外咧，有五虎沟嗰边仲发生咗泥石流。咁由佢嘅描述可以见到啊，呢次唔单止系水浸啊，伴随住呢啲山泥倾泻呢啲次生灾害添啊。
除咗辽宁同河北咧，北京周边地区同样受到影响嘅。近日咧，北京市20座大中型水库相继泄洪啊，令到密云水库下游的潮白河水位咧持续上升。到了7月12号咧，河北燕郊、三河市以及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等地咧，多条街道被洪水淹没嘅。咁大量嘅店铺同埋汽车咧都浸喺水入边，居民生活咧就受到严重嘅影响。
咁呢个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嘅居民刘先生形容而家嘅情况咧就非常无奈啦。佢话：我哋成日喺屋，成个屋苑都浸晒啦，真系唔知道点算。而家又冇水冇电，食嘢饮水去厕所全部都好唔方便啊！咁地库已经浸晒水啦，本来想去超级市场买啲嘢啦，点知连超市都浸埋， 甚至老细老哥要游水先至过得去。呢番嘅说话咧，可以感受到当地居民已经唔只系面对财产嘅损失，而连最基本嘅日常生活都受到影响啊。
另一方面咧，七月十一号晚上呢个台风巴威咧就正式登陆咗浙江啊。当地农民透露啊，沿海地区咧受灾情况系非常严重嘅。强风加暴雨令大量的农业设施受损，不少农作物亦都受到严重的破坏，农民一年的心血可能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浙江这个宁波一位农民张女士就说，很多地方都发晒水了，我们就近海边，风一直都很大，由朝吹到现在都没停过，有些温室大棚原本呢还没拆棚幕的嘛，结果全部被大风吹烂吹冧晒，最严重的那些甚至连根拔起，现在没有办法了，只可以全部拆了重新起过啦。今次呢损失真的很惨重，是欲哭无泪啊。有他的说话可以感受到，除了眼前的损失之外，未来恢复也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
除了浙江，广西横州市的情况同样令人担忧，当地上个礼拜有多座水库缺堤，大量洪水就涌向下游，朝阳大同附近多个村镇几乎变成了一片汪洋。更加令人关注的是，直到现在积水都仍然未退，不少村民表示一直未获得有效的救援，生活陷入困境。
横州一位村民马女士无奈地说，好几个水库缺堤之后，洪水一路涌下来，冲到下游的地区，几乎将所有的东西都浸晒，整条村好像变成一片汪洋，茉莉花田啦、稻米啦、玉米啦和甘蔗全部都被洪水淹没了。咁辛辛苦苦种落嘅农作物，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啦。更惨嘅就系呢，村入边呢嘅粮食供应都出现咗问题。有村民话，连大米都买唔到啊，连食饭都成为问题。面对咁沉重嘅损失，唔少村民都话真系感到非常心酸，忍唔住都想喊出嚟添啊！
由北方暴雨、水库泄洪到浙江台风，再到广西洪灾持续未退，可以见到今次极端天气的影响范围是相当广泛的，而且不同地区面对的问题亦都各有不同的，有地方仍然要应付暴雨和洪峰，有地方要面对台风造成的农业损失，亦都有村镇浸水超过一个礼拜的。居民仍然等待救援的，未来呢随着天气的变化和各地积水是否能够尽快消退呢，相信仍然是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
那我们来先看看一个健康的资讯啦。根据统计，我们专注看屏幕的时候，眨眼的次数从每分钟15次就跌到去5次以下，这个就是为什么下午眼睛特别干特别酸了。有一个很简单的补钙方法，合埋对眼两秒钟，再用力地眨五次，令到泪水重新地铺满个眼球。不过讲真的，一做嘢边个还记得啊？所以很多人现在就改食润眼补了，用食的人工泪液来补充，每日早晚补充，不用靠意志力记得眨眼嘛，帮眼睛维持在比较好的状态。试试看看，一个月之后你会有感觉的。现在就上健康520网站了解一下这个产品。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你真实的资讯和启发，请点赞、转发、订阅和打开旁边的钟仔，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之后的最新节目了。那我们会和大家一起跟进热门的话题，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拜拜。
多谢各位观众和听众的收听和收看我们的时事评，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拜拜。